哎呀，我都觉得怎么说？我其实这是既然是一个书展，就要谈写作嘛。其实我不知道要，我其实真的很想对杰如，就是给他表达我的一个尊重啊，和一个欣赏，就是能一直去用文学的方式，纯文学的方式去表达啊，因为文学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我先等一下会回答这个出走和归来对我个人的一些感受。那我想说，文学不管在科技发达到什么地步包括现在整个新媒体的崛起，其实文学千百年以来，在中国它向来叫文史哲不分家，就是那些了不起的人物都能写得一手好诗，也会琴棋书画也会抚古琴，也会怎么样。我现在是因为过去十几年，扎到中国的文化里面，得到了很多营养，所以我对文学是越发尊重了。我心里面对文学的这个尊重是远远超过我自己那个时候作为一个作家，不停地出书也好，去参加一些分享会，就是在几十年以前，我对文学的尊重，此刻是心里很尊重，是甚至超过几十年前的。文学有的时候你要传递一个理念的时候，其实一首儿歌和或者是我们以那时候我们的祖母我们的祖辈喜欢听戏，那在乡下那个铜锣一敲，大家在上面咿咿呀呀哇哇哇一唱戏，就把那些中国人是讲仁义礼智信，讲忠讲孝忠和孝，讲要做人要有良心，呵呵那个中国。这个他的价值观是这样，那个都已经深入到我们骨髓，就是一代一代，哪怕没有文化，在农村里，那个文学也好，文化也好，是用很多种方式这样流传下来。可能你有的时候讲一个报告会，你都不如给他朗读一首诗歌带来的冲击力和那个感染力，就是一句话，文学的感染力是没有其他的形式可以比得上的啊。当我们说起四大名著，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回忆起唐诗宋词，哇，那一走到西安那个长安，或者是看到那个唐代的建筑，那你一些唐诗的那个句子自然而然就会出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文学它的感染力无与伦比哦。所以也很感叹说，在香港，我是昨天听杰如讲说，还是蛮多人来书展的，我很感动，很感动，也表达我的一个尊重，就是。那我再讲一讲，就是出走和归来。所以其实，因为也在物理上面，其实也真的就是从地理上来说，也在西方生活过几年，在美国生活过几年，所以对美国文化有一些切身的了解。然后现在知道所谓的归来，就是归来到哪里，其实讲的大一点。不好意思，我讲的大一点可能就是夸大了，就是，但是。其实想归来到我们中国文化的美，中国文化之美，就是因为文化它是和生活在一起的。那中国文化之美，我归来到这里的话，就要会回归到中国文化的很多伦理和它的一些价值观。就是，当我们真的是回忆那些我们比如说和我们的祖母，对吧？他们，我们前辈，我们的祖辈，他们是那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其实少了很多在外面的，像受西方达尔文的一些进化论的影响，或者凯恩斯的消费主义的影响，或者那个叫提出性本能的那个叫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的影响。其实中国文化它强调的就是一个礼，就是那个礼貌的礼，礼是我们的核心，人是我们的核心。所以，我如果回来到哪里，我是回从大的方面，我还没有完全回到，因为不敢讲，就是我只是在朝这个方向走，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回家的路。那么从地理上来看，我现在当然已经回到中国，我住在我的老家宁波这里我的家就安在这边，我家里我的丈夫，我的孩子那我们就是这样每一天一天过日子，然后所以有一个文化上的家和一个实际的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就是我们的亲人。所以那我还是觉得有点惭愧，就是我已经放下了小说的写作，目前在写心理学的一本书刚刚出来，所以我其实今天和杰如参加这个对谈有点忐忑，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来跟大家讲什么文学的东西。但是我后来让我有点安慰的是，中国文化当中的文学的意义是非常广泛的。中国文学当中从那些唐诗宋词传递的文史哲政都不分家的，那个当中其实自然而然这个文学对每一个人都是适用的，所以我们这么多朋友来到香港书展，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基因当中这个血液当中自然流的就是这些，从几千年来就是对文学文化的这么一个看重，我可能讲的有点空，我不知道有没有让郑老师满意。
我不晓得我们这个观众满意不满意，我们等一下留一点时间给他们问问题啊。不过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文，就是这个创作有不同方向的创作，其实一样是在追求对于你心灵怎么安置你这个心灵，是吧？我们有通过文字技巧最巧妙的方式，最恰当的一种文字技巧的运用，变成所谓纯文学的一个追求。另外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是一种比较广泛的文化的关怀，来探索人的心灵，跟提供就是不同时代，比如说到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人在生活一定有很多的焦虑嘛，甚至说不定比古人还多呢，那这样的话也是有另外一种写作的方式，要提供让他们心灵有所抚慰。所以我不觉得就是说是你不写小说就是文学的逃兵，不是这个意思。我讲，我觉得你自己很清楚讲了，就是文是一个大的东西，文就是人文的追求，对于人文的关怀。其实我这一生主要就是在做的是一个历史文化跟怎么理解中西文化当中比较好的东西，追求美好的东西，追求幸福的东西。那我研究的后果，我实际上是觉得我们有的时候把写作看得太窄的话呢，那么这样子的并不能够让大多数的人心灵有所安顿，是吧？可是呢，文学写作所谓纯文学的追求，它有一个好特别好的东西，就是魏慧你刚刚也讲了，就有一些词句它因为很精简，它最后凝聚了一些最有意思的精神，不见得是这个作家他自己想出来的，可他凝聚的最好，或者他的小说整个的安排呈现的整个场景人物心理状态呈现的最好，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可另外有很多东西提供的也很重要，是吧？你有一些哲学家写的东西我们也是，当然我们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许多的这些哲学家的作品，我们有时候看了以后会觉得很大的震撼，也会影响这个以后的写作。有很多根本我们分不清楚他是不是哲学家，甚至西方也一样。你说卡缪是哲学家还是文学家，都是。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没有什么那么大的差别，你不要每次好像划分界限，说是结果跟你不一样了。
书展不一定要讲那个推书的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还可以真的是讲多一点生活，最后我们回到了生活本身。因为上次你来我的那个宁波那个会，你跟我讲到说还回去做饭，对，就让我马上就觉得，哎，我们真的是就是在生活，我也要做饭。对，这个郑老师知道。对，经常我们其实郑老师是中国文化的专家，那个历史著名的历史学者，但我们谈的很多都是生活做饭这些问题，也没有想到。对，我因为对，真的我还是做家务上面是比写作要稍微差一点，对，但都要全面对。
我想是啊，人是要生活的嘛，是吧？这个很重要啊。所以魏慧你写的有一些这些励志的或心灵启发的， 让 每个人能够找到自己，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东西，那也是文学啊，怎么不是文学呢？啊，
谢谢。
但我总觉得，我总觉得你有一天会回来写作、写小说的，有一天。
你们还很年轻啊，真的，
太高兴了，
真的
高兴。
我的腰都要挺起来了，受到鼓励。
是啊，
可是我到这个年纪，我假如有时间的话，我还想写诗呢，经常是没有时间，真的是没有时间。所以有一点也蛮重要，坚持啊，不管你写什么，坚持是很重要。我觉得魏慧，你这点，你说你佩服杰如啊，是很值得佩服。他其实他很劳累的，是吧？啊，你做编辑其实也很劳累的，我这完全理解。不累啊，
现在
快乐嘛，那就好。
做编辑比做作家更快乐。
哎，可不可以讲讲这个？这个为什么
接别人的稿？
可以拒绝人家的稿子是吧？
其实我领导坐在下面，所以我说做编辑很快乐，
很快乐。
对，可以谈轻松一点吗？没事。对，
这样我们因为还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讲的啊，然后讲一下，然后我们开放给大家问问题，好吗？
今天魏慧真的是很崭新哦，大家没有想到的会来谈的问题。
那我想就是可能我把这次书展来请我和杰如来谈这个其实真的是又回顾，那我们叫温故而知新，总结过往是为了展望未来。我突然感觉我的一个直觉是什么，可能真的就是过几年写一个小说，因为看到了人性中更多的东西，悲欢喜乐。那我是想说也有杰如这样的鼓励啊，我看他一直都在写。然后我还想说的是特别想给杰如和我自己，还有就其他今天来有时间来听我们讲的这些朋友们，女性朋友们讲，就是因为郑老师刚刚讲杰如很劳累，其实我那一刻是很感动，也有心疼。因为这个时代好像对一个女性的要求是比较多的，就是她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发型啊笑容啊，就是她要有一个符合公众的一个就她的颜值或者气质要弄好，然后回到家里然后还要会做菜会带孩子还要会处理一些关系。那么其实带孩子，其实在过去的一个女人她操持家务，把一个家打理好就已经要花去他一辈子的精力，何况还要我们讲母教和母德，还要去养育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杰如有两个孩子，我有一个孩子。那我想其实我们都会劳累我们其实也都劳累，但是很神奇的地方，关于女性很神奇的地方是当有需要的时候她就会放出她的精神，带着微笑去面对所以心里那与其这个也是对年轻的时候用写小说来探索女性的生存的这么一个探索，那现在又延续到我们中年几十年以后才更进一步深切地体会到生而为女性的一些很让人赞叹也是很神奇的地方我想我们这样的聊天和互相的看见但愿也能够对其他在收听的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朋友有稍微一点点照见和启发的作用或者只是下午炎炎夏日你来听听一听，那少许有点休息，我也会觉得我们这个时间是没有白也没有浪费你的时间。那我基本上这一部分我就讲完了杰如郑老师。
杰如吧。
对，太真诚了。真的是 孩子的学校打来电话，我没接。对，我们要带孩子，要安排那个这些东西。对对，我真的是很多条线索在考虑问题的，公司单位的事情，然后自己写作的事情，最主要就是家庭的事情，小孩这样子，甚至于在回家下班的路上要想着买什么菜，然后做什么饭这样子。
对
对，是很多条线的。我也觉得自己，可以跟很多女性分享的，就是我也很骄傲，就是我可以同时在思索很多事情，然后我可以把它安排得好。我从来没有弄混过我两个小孩的那个班，就辅导班，就没有送错过，就是几点钟该上什么班，或者哪一天要调班会请假，就是这些年来都是安排得很好。我们一定要谈这个问题的，我也真的是。
既然回归嘛，离不开这些。
对啊，对啊，那天你也是带小朋友过来，然后一直都在很照顾自己的小朋友，吃饭呢，这些问题，对，很伟大，很真诚。
有的时候还是难免就是力不从心啊，就是还是会觉得陪伴孩子时间不够啊，哦，那也是我真心的想法，就是
这样，就会有一点，
所以没有。
好像有一点点没有自己了，因为那天你过来，我说我们一起吃个饭，然后聊聊天，说哎不行，小朋友要回去怎样，就基本上是全部付出了，奉献给家庭跟小朋友，但还是那句话，不后悔，我们的青春不后悔，对，我们的中年也不后悔，对，就是舒展，对对，心灵励志要，对，心灵励志主题要我们呈现给大家的。我们的归来，最后的归来。
你们有没有？
那其实虽然会有的时候时间付出给孩子也是心甘情愿，为什么？因为既然选择说成为一个母亲要生孩子，那这个是要，那其实觉得自己做的还是不够好，可能我还是身上有些完美主义的倾向吧。但事实上有的时候孩子睡下了，或者孩子在朋友家玩，那我跟我老公两个人喝一杯茶，或者去散一个步，其实也够甜，我是觉得，有苦也有乐趣吧，有失去自己的时候，因为也不叫失去自己，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身份定位就不是一个女性，而是一个母亲嘛。那么当我跟我的老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身份定位可能就是他的妻子，而且我们一直还有那种情人一样那种，或者他的小女孩那种，其实他都能满足我，所以在不同的角色之间游走，游刃有余，我想。我还是很乐观，因为我目前对自己生活是非常满意，就是我觉得无非就是说在不同的身份啊，作为总编，像杰如的话，一会儿作为总编的身份，一会儿作为母亲的身份，一会儿作为太太的身份，一会儿作为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女孩或者女性，其实每个角色扮演好，那我觉得这样的人生是就基本没有遗憾嘛，这个目标就是这样。
很好，以后你们再继续写作可以用一个笔名啊，周不悔，
可我们两个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吗？
对，都
是不，这是你的专利，你的版权，这是你说出来不悔。
那你用周心甘，心甘情愿。
好，
好，
那我周幸福，
周幸福。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放给下面我们观众可以向他们提问，然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另外的一些这个很有趣的一些回应，好吧？我们有麦克风吗？下面，哎，因为什么问题啊？问魏慧或者问这个周杰伦？哦，那边有个问题。
两位作家好郑老师好。非常高兴呢，今天能来参加这个分享会。那刚才听了魏慧和周杰如的分享以后呢，我呢有两点想提出来的。第一点是，我对于你们两位作家呢，首先呢，我是非常的就是很开心的分享到你们的那么快乐幸福的这种生活的感受，这是衷心的一种祝贺。不过呢，同时呢，作为一个读者，我是一个很普通的读者，我喜欢看到作家呢，常有新的书，跟我们分享呢他的生活、生命的那些思考。可是呢，古人说呢，文穷而后功， 两位作家呢，现在一点不穷。我感觉到你们在你们的事业、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家庭方方面面呢，都是享受着幸福。这种情况之下呢，跟我们过去的说的“文穷而后功”的这种理念呢，好像有点违背。可是呢，我坐在下边一边听呢，一边就想，两位作家那么有心，那么有能力，尤其是你们的才华呢，就是读你们的书的读者呢，都会感觉到是很难得的作家。尤其是我听到魏慧在说他在做的事情以后，他同时呢自己也在做研究，我就想提一个建议呢，我盼望有一天呢能看到魏慧写的书呢，像一些欧美的作家、一些大学者，比如说傅科，他写的《玫瑰的名字》，不是在他穷的时候写的，还是他成名以后，在学问、在家庭事业都有成就的时候他写。你刚才说呢，魏慧，我不知道你看得见，我看不见，我现在很多的动作，因为我很兴奋看到两位作家。我盼望魏慧，等你的现在的工作、你的母亲的岗位都做好以后，你有时间的话写一本介绍中国文化、表达中国文化、传扬中国文化的一本著作，像那些外国的那些教授作家那样，把中国文化透过小说来表达。过去呢我最近听过另外一个讲座介绍苏东坡的，就有人说呢，苏东坡他是北宋的一个大作家，可是他不是理学家。刚才郑老师说的一个很有道理的话，就是那些大哲学家呢说的大道理很多人不明白的，可是苏东坡写的诗词我们都很感动。那么将来两位作家你们的作品，我希望多给我们一些感动。谢谢
谢谢谢谢你们。
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祝福。谢谢。盼望。
我可以问他这位先生贵姓吗？
谢谢。我姓詹，詹瑞文。香港有一个叫詹瑞文，詹天佑的詹，不要叫我老詹。
啊，
香港书展，
谢谢你。
对对，还是有，对，有这样很纯真的读者来到现场，对对，参与。嗯，
其他问题
还
会稍微
对，
魏慧先有一点回应嘛，是吧？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礼尚往来。就是他有提出他付出了这一个多小时一直在听我们讲，其实我想詹先生又发自内心的对我们有一些祝福和他的一些希望。那我想回应到就是詹先生，很谢谢你。你觉得就是我们生活都比较安逸，就是我也听到你的一些隐忧，说还能不能写出一些好的作品。那我想这个假定就是一个作家只有在很贫困交加的时候才能写出一个好的作品，这是一个假定。那同时呢，你也讲过就是刚刚说的希望在什么将来能看到，我会把这个话记下来，因为我会听到一个需求，让我知道说哎，原来不会说因为这世界上每天的书都好多，都怕自己就不用再浪费那么多写了，就是其实没有关系。那突然就听到这么詹先生的声音，我的感受是感动，被激励到。那我的希望是我想一个是顺其自然，同时的话对文学的热爱，我想在这边说对文学的热爱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我们共勉，这个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文学已经在我们的血液当中。谢谢你詹先生。
刚你还有一点回应吗？
没有，魏慧都会帮我回应了。对，
魏慧女士
好，说得很好。
有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两位美丽的作家的分享。然后我就是 刚才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和解这一点，其实我今年以来也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因为呢其实我也可以讲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其实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比较乖的孩子，然后一直也是学习比较好的那种，然后就是说可能一直以来都是然后我在大学里面念的也是哲学，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比较会选择与世界和解，与自己和解。但是我在这过程中，我就越来越发现，就是这样的话，好像就是反而没有那个表达的欲望，或者说，就与和解的时候，其实就没有一个改变自己的动力。然后，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热爱文学，然后我甚至希望就是可以去尝试写作这件事情，但是我在这过程中就发现，假如说与选择和解的话，那就好像心里面就比较没有那团火，然后去做那个就是写作的动作。然后我也想听一下两位的分享。另外的话就是还想问一下两位作家的是就能否举一个，就是你觉得你们认识的人里面女性里面可能最不与世界和解的或者的人的例子，对，假如没有的话也可以举一个你觉得你最欣赏或者最佩服的女性的例子。好，谢谢。
哪位先讲？
你还不到和解的年龄啊，这么年轻。这是我们那个时候这么年轻，那就是去写啊，好，什么都不要顾忌的，然后去写，不管不顾的去写，这是我们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的，直接就是写啊，发挥自己那样，然后要经历过一些事情，然后要写，真的是要写多很多东西，然后到了今天，然后才来回望，然后才来讲与自己的和解，与其他人的和解，与世界的和解。还有网上的问题。慧慧
有没有什么回应？
那个，如果是要我讲其他女作家，我是不会讲的。这种，对，
好可爱。所以你的前面就有这一位，多么可爱的，这个他就是好有个性。对，已经示范给他了，杰如。我想杰如讲了很多，我就补充一句，就是，我想这位小女孩啊，我没有看到你的脸，那。头发很漂亮，我想说和解的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有不和解的权利，你是允许不和，你是被允许可以不和解，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权威要逼着谁，如果那个和解必须是发自内心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权威说一定可以啊，那个只有由心而发的，所以像可以像没有人看你那样去跳舞，你可以听一听杰如刚刚跟你讲，然后其实我最后留一个问题给你，你为什么要和解？好，回应你到这里。
对啊，我就不和解的讲，青春只有一次，去浪费啊，去写。对，这就是我要讲的。我为什么老是表现的这么就是不和解的姿态出来呢？刚才还在讲我已经和解了，已经不生气了，现在温和好多。你还要讲一个，还要讲一个，对，你认为最不妥协的女作家。
你不就是她的榜样吗？你已经实现了呀，你刚刚出来已经是那个当下就是很完美的，你已经回应到她了，她看到你的力量了。
好吧还有真的还有，只能有一个问题，就是给网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在新浪直播，网上直播还
有
应该很多问题，然后做了一个挑选，郑老师来看一下。
我觉得刚刚这位年轻女士问得非常的好，我是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和解不是妥协，这有很大差别。妥协你就把你自己消灭掉了，和解是要超越你这个环境的一些冲突跟自己内心的冲突，你找到一条路，那个是和解，是一个内心的和解，也就是魏慧一直在讲的这个东西。她这个和解不是说是我放弃了自己，我去跟环境妥协去了，这个很重要。另外你一个问题问的，他们两位大概不好意思讲作家是吧，其实作家里头一直不妥协的近代有张爱玲， 不和解，也不妥协。古代李清照从来不妥协，从来也不跟人家和解。李清照的故事你去回去看看，非常有意思啊。他到最后他提出他要离婚的时候，那根本是违背一切当时的这个环境跟道德啊，当时的规范啊。可是他看不起那个骗他的男人，就是他要提出离婚啊。古代也很多女性很了不起的啊，拒绝和解，拒绝妥协的，因为很恶劣的环境不应该跟他妥协啊，这个也很重要。和解是跟自己的一个和解。网上有问题啊，问这个，一个是问魏慧的，从存在主义到中国文化，你刚刚讲了那个回归，那你这个中间的契机在哪里？怎么一下子，可以非要到一个不同的境界了？
哦，我想，这个是我个人化的一个经验，但是在过去几年，因为我十几年也分享给一些朋友，发现对他们也有启迪，就是刚刚那位张先生说我没有苦难啊，其实当中这十几年。不知道发生了很多，就会觉得其实有很多不足以与外人道，那也很多次会在深夜痛哭，所以才会蜕变成现在一脸祥和。这个话是引自郑老师的话。所以这个契机我想就是简单的说是，当时我自己生活中有一些变故，我是婚姻第一段婚姻是失败的，那么其实面临我的孩子会养育过程中会得不到来自于他父亲的支持，因为当时我自己内心有很多的冲突和纠结，可是孩子是我的非常在乎的很爱的一个人，所以对孩子的爱是我的契机。就是第一个首先遇到变故，就是我有困难和痛苦，第二个就是当时养育孩子是非常艰难的，所以这个就是契机。回答到这里。
好，谢谢。另外一个问题呢，你们两位都可以回答的，就怎么从写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就是你身边的生活啊，那么跟这个写作的这种心情当中呢突破出来啊，怎么有能够创出一条你自己觉得不是只是繁琐的生活，然后来写作。你是不是
我们都是写小说的呀，虚构小说的。对，我不认为我的写作与我的切实的生活有那么密切的关联。我的写作往往很多现在还基于一个想象，很多时候坚持一个虚构写作，因为它会让我写得更自由一点。是这个问题吗？如何从自己的家人和生活中间跳脱出来？
我想这个问的问题的人呢，他会想到就是你写作嘛，总有些材料是从你日常生活观察，或者是家庭生活啊，或者接触的人呢，来这个提炼，然后有所突破，大概是这个意思。
对对，哦，明白。那关联的话，那因为现在生活在香港，就写蛮多关于香港的故事这样子。对，因为因为还怎么想说写作就是还是源于生活吧，还是有一些素材的提炼。那我现在就是在写作香港，反倒是在美国的那几年9年我都没有写什么，因为那段时间也没有在写作。不知道我会准备写什么样的题材将来，还是写自己这样。
我来回应一下，就是很多人会好奇嘛，就是一个小说家他自己的生活跟他写的故事之间有怎样的关联，那其实这个就是，你看现在从作家比如说变成做心理辅助的心理咨询的，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有个共通点，这里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你要会观察，就是你对人的心理都要会洞察。所以 它是来源于生活，但是如果你完全写出来，其实做谁都不愿意写作。为什么？因为啊，对哪个那些小说家，他为什么不写纪实文学？他要写小说，是因为这是他可以躲藏的地方，这是他编织的一个幻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那这个梦幻泡影，有的时候生活中会觉得很平凡，很甚至到觉得没有存在感，是需要有一个幻梦，自己去造一个幻梦可以躲进去的。那我想，哦，这个是大实话。其实，这也是写小说的乐趣，因为你的很多无法实现的梦想，或者是不敢承认的一些恶，可以在你的人物的那些叛逆，或者是他们的冒险上来投射。在心理学上，把作家的这种心理，其实不是作家有，每一个人都会有，叫成投射啊 ，project， 你会投射到过去，在他身上实现啊，做一个啊 come true 啊，所以做一个完形。那在生活当中，比如说一个家长他没有实现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多人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他也会投射？为什么很多大陆的家长，我不知道香港怎么样，就把孩子的学习管得那么牢，其实他都会投射，就是他自己的一些平庸，不接受自己的一些认为不好的地方，就对孩子寄予期望，也是一种投射的心理啊，所以不晓得有没有讲清楚。
今天讲的真的很硬核，我们的心灵励志的一个主题，你讲得很好。对，
我们还一点点时间，可以有一两个最后一个问题或两个问题。哦，那边又举手了，那位女士。
好，郑老师好，周老师好，魏慧老师好。其实我的牙齿痛了两天，但是我觉得本来我就没有说有这样的经历来听，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坚持下来，因为魏慧的小说我有看两部，然后这个周老师的我有看一本。那但是我看了之后呢，我觉得我的人生正好跟两位这个女作家呢有相反的这个历程。因为我很年轻的时候呢，反而就很早的去信仰佛教，念经啦，吃素啦，然后就拜师父了，在庙里很长的时间，然后又出来，差点出家没出成，然后又去学心理学，中科院的心理学，然后又是传统文化，就是我觉得我是颠倒的，我跟他们的是相反的，反而很早的时候做一个很乖的女孩，就不屑做一些好像很叛逆的东西啊，因为我是在家里是老大嘛，那么就是要带好这个弟妹，然后做父母的一个好孩子。但是我觉得好委屈，因为一直好像我就没有年轻过，我好像就没有做一个女孩子应该童年的时候有过叛逆，我就没有叛逆的权利。但是现在我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发现这几年我开始有点叛逆的感觉，我把你们的叛逆放到我这个年龄。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我才来，就是这么辛苦的时候才会过来听两位老师的这个见解。那么这几年我反而写了一些，比如说女囚宣言啦，因为我觉得诗歌和散文多。短篇小说有写一些，也出过几本书，因为太乖了嘛，就写不出太好的东西。所以现在呢，比较叛逆的时候，我发现呢，哎呀，我胆子很大，就是写出来的东西不像你的信仰，但是因为有了之前的信仰和之前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修炼，但是我认为是跟年轻的叛逆是不一样的。我现在的叛逆好像有底气，有理由，无所畏惧，很自在。但是我现在挺享受现在的叛逆，我不知道我会叛到什么程度。那么今天呢，我觉得就是我到今天来见两位老师。刚才魏慧因为我是七零 头的，比你们稍稍稍大一点点，也差不多哈，这样子。那我想刚才薇慧说的，我记住了，就是和解、接纳、和解，然后呢对不起。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我都经历过，现在我来呢，我觉得我的叛逆呢应该是不算是叛逆，应该也是叛逆中的和解，和解中的叛逆，就是我觉得挺舒服的。今天看到两位这么美好的这个女作家在这里，我觉得我今天好像得到了很大的收获。感谢郑老师，感谢两位老师，还有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你们回应一下吧。
一个叛逆的姿态来看到了两位已经不叛逆的女作家。
你还在叛逆吗？我觉得
这个等一下讲了。
好
没有了。我们现在都是一副被生活驯服了的样子，我是这么觉得。但是我是觉得应该经历你的和解，你的叛逆，你这一生都应该去经历。次序可以没关系，可以颠倒混乱，这样子先叛逆然后后和解，或者先和解后叛逆，或者来来回回，但什么都去经历一下，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就更完美、更完整、更丰富。对，我没关系
了。我会说几句吧。
哎呦，他讲的我也很感动，哎，因为我能听到他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是觉得美好。那不管是和解中的叛逆，叛逆中的和解，因为阴阳都是在一起的。其实我在心理辅助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说100%要么黑色要么白色，其实人性它的美好，它的可爱也是永远都有一些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我想对他的回应就是说，谢谢你牙齿痛还来看我们。那第二呢，我自己本人是愧当老师，就是叫我慰会我就很舒服。第三点就是你来有收获就好了。那关于和解，我想澄清，它不是来自于一个很严肃的权威的要求，一定是你生命内在自发的、自动的，像那个小芽芽自己发出来开了一朵花不是一个说教。说教和道理是没有用的，听了一堆大道理还过不好人生。所以人生的百味是好是坏没有弯路的，其实都好好去体验。唯一的一点就是我们大学里说的叫诚意正心啊，诚意正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就对自己要诚实，就是你始终要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那个长头发的女孩子说你为什么要和解。所以你要了解自己，不是说你只是要的东西，你背后的你的情绪、你的感受、你的需求，一定要去看到自己，这是最好的爱啊。我就讲到这边，谢谢。
讲得很好啊，我觉得这位女士你刚刚已经自己找到自己了。你说叛逆当中的和解，和解当中的叛逆，其实是这样。我刚刚一开头跟另外一位女士讲了，我提的就是说和解不是妥协，绝对不是妥协，和解还是自己找到一个自己觉得是我想要追求的东西。其实你那个你说颠倒其实没什么奇怪，在 我其实他们还没有出生以前我已经在美国了。那时候美国学生运动，我最佩服的一个美国的大法官叫 William Douglas， 这个大法官在80岁的时候还带着学生去搞民权运动。大法官走到街上去，现在美国没有这种大法官了。那是你想想看，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走到街上带着学生去 搞民权运动，了不起啊。他为什么那么叛逆？他年轻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叛逆，因为他老了以后经历了人生，他觉得有一个东西是所有的人不同的，特别是有色人种，他应该享有跟白人同样的权利。所以这个东西不奇怪的，你老了叛逆可以一直走到底的啊。那个就是像一道这个光啊走入晚霞吧，是吧？那个这是很有意思。那个 Dylan Thomas 一首诗最后就是 Rage Rage， 到晚年的时候 是吧？那么他绝对不低头的，这也是一种追求嘛。你那个讲得很好啊，继续写吧。啊，继续叛逆，你因为你叛逆当中就是有和解。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啊，那我们特别谢谢这两位这个作家给我们带来很有趣的议题，啊，讲得很好，啊，谢谢，也谢谢诸位啊，让这个整个讲座那非常的活泼，非常的活跃，谢谢大家。